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接着来分享婚姻的意义第五章，你的配偶就是那个更好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婚姻的真理的力量是一份大礼，却也是一份难收的大礼。一旦你看到配偶的某些新缺点，或者对方总是告诉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对，我们会感到五雷轰顶一般。我们好像刚开采出来的矿石，结婚的时候你只看到金子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你看到一切杂质。你看到对方各种糟糕的态度、性格缺陷和坏习惯，这些东西都是矿渣，要随着时间被神的荣耀焚烧干净。这些缺点并非恒久不变，但他们会在你眼里变得可怕，并且造成严重的问题，令人难以忍受。然而，如果两个人都学会区分矿渣和金子，这种状况就可以得到改善。别再说，他这人就这样，我特别烦这点。相反，要明白你所讨厌的这部分并不是真实的他，他也不会永远是这样。在罗马书7章14到25节，保罗提到自己里面有一个动态过程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，所以那就不是我做的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这并不表示保罗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他知道恶行不是按着他里面的意思，而他心里最深处喜欢神的律。基督徒配偶必须像保罗这样去区别人和罪。我们应该说，我讨厌他这样做，但那不是真正的他，那不是不可改变的。更好的做法是两个人一起努力，找出对方身上的矿渣和金子，达成一致意见，然后就可以这样说，这是真正的你，这是真正的我，这是神希望我们变成的样子，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，我们得齐心协力对付这个问题。人看见矿渣会感到失望，我承认。一旦看见配偶的缺点，有些人就想逃离婚姻，有些人则选择退缩，调低幸福期待值，开始学习和平共处，还有的人长期争吵，则被配偶给自己带来不幸。然而，这些做法有一个共同点，一旦看见对方的缺点，就想，我得找个更好的。但基督徒婚姻的优点就在于，你完全可以去想象更好的，因为你可以去想象对方将来的样子，那个更好的人，就是你现在的配偶。神确实让我们渴望完美的配偶，但你应当在你已经娶或嫁的人里面去找这个完美的配偶。何必舍欲求瓦，结果却发现新欢也同样有深藏不露的缺点。有些人多次结婚，总是经历从迷恋、失望、拒绝到另觅新欢的循环，一再重复。你必须守住眼前的伴侣，才有机会真正看见他荣耀的自我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很多人问我，你怎么知道两个人有无牢固的友谊可以发展为婚姻？凯西和我总是这样回答，你们看到彼此的问题时，是想逃避呢，还是想一起解决问题？如果你们是第二种反应，就有婚姻的基础。你们是厌恶配偶的外在缺点呢，还是看见对方的内在美，并且希望看见对方变得更加璀璨？如果是后者，就继续前进吧。你们不应当恐惧婚姻所拥有的真理的力量。易怒，我们已经讲了真理的力量，下面要讲爱的力量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鼓励读者别忍住不说实话。凯西常谈到一件事，他称之为易怒。 他说的易怒不是情绪失控，而是坚持原则，让对方尊重自己的意见。若干年前，我们举家搬到纽约，开始建立救赎主长老教会。当时我们知道这件事耗时又费力，尤其是我这个人工作起来就没节制，别的职堂牧师警告说我的生活会失去平衡，这一时期大约会持续3年，也就是说我每天得工作很长时间，长此以往就很难保证自己的健康和家庭的和睦。于是我求凯西给我3年时间，这段时间允许我长时间工作，3年之后我承诺事情会不一样，我会缩短工作时间，好吗？好吧，他说。但3年期限来了又去，凯西让我按照约定缩短工作时间，再给我几个月就行。我说这事那事已经答应别人了，我得弄完，只需要几个月。我总是老调重弹，几个月飞逝，一切照旧。一天我下班回家，外面天气不错，我发现通往我们公寓阳台的门开着，我正在脱外衣，听见阳台上传来啪的一声，过了2秒钟又听见一声。我走到阳台上，吃惊地看见凯西坐在地上，他手里拿了一把锤子，旁边堆着一摞我们结婚时别人送的瓷器，地上是2个砸烂的茶碟碎片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问。他抬起头说，你不听我说话，再这样下去这个家就毁了，你还是不听，不知道怎么让你明白，你看不到这件事多严重，看看你干的好事。他手起垂落，第3个茶碟变成碎片。我吓坏了，赶紧坐下，我以为他精神崩溃了。我听，我说。随着谈话进行，我发现他虽然很严肃，但并不狂暴，也没有情绪失控，他说话平静而有力，他所讲的理由和之前所讲的一样，但我这次意识到自己以往的盲目，我永远没有合适的时机缩短工作时间。我很享受工作成就，难以自拔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他看到我第一次仔细听他说话，我们拥抱在一起。最后我忍不住问，我刚过来的时候以为你情绪失控了，你如何这么快就控制住自己的？他莞尔一笑，我可没有失控，看见我砸的这些碟子了吗？我点点头，这几个碟子没有杯子配，几年前杯子就摔碎了，这3个碟子是多出来的，还好你动作快，不然我还得继续砸。要允许对方监督你，趁着还有叫做今天的时候，总要天天互相劝勉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希伯来书3章13节。爱的力量重新更新。婚姻具有真理的力量，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本相，看到你的一切缺点。幸好婚姻也有爱的力量，这是另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，可以让你得到肯定，并且医治你生命中最深的伤痛。你带着一个自我形象进入婚姻，这个自我形象是你对自己价值的评估，它混合了许多人多年来对你的判断，父母、兄弟姐妹、男女朋友、老师和教练都对你下过判语，说你是好是坏，有用没用，有无前途。我们筛选这些判语，努力忘掉一些，但很难涂抹干净。肯定的话语在人心上留的印记很浅，也不持久，远远不如批评和定罪的话语。我们可能已经被别人的话伤害了，这些话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，所以自我形象有许多不同的层次，并且很多是相互矛盾的。自我观念通常是一团乱麻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。 如果人的自我形象是可见的，他可能看上去会像怪物弗兰肯斯坦，身体由各种稀奇古怪的器官缝合而成。然而，对我们伤害最大的话语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。很多人有一种自我对话的习惯，他们不停地在心里痛斥自己笨蛋、愚蠢、没用、失败。但现在，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进入你的生命，此人能推翻多年积累的对你的一切判语，无论这些判语来自别人还是来自你自己。婚姻赋予你的配偶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对方可以重新塑造你的自我形象，不管别人说过你什么话，对方都可以推翻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救赎过往的时光。你配偶的爱和赞许具有神奇的力量，可以医治你内心深处许多伤口。为什么？如果全世界都说你丑，但你配偶说你美，你就觉得自己美。借用圣经的话，你的心可能责备你，但配偶的观点比你的心更大。我必须承认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觉得自己很男人，直到我结了婚。我小时候是个书呆子，而那时候书呆子还不被人看好。我在仪仗队吹号，而且整个高中都待在童子军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好事，可一点也不酷，也不帅。我经常被人嘲笑和排斥，特别是在高中期间，就因为不够酷。但在凯西眼里，我是穿着闪闪发光的铠甲的白马王子。他那时候总说，尽管全世界视我为克拉克·肯特，但他知道我里面穿了蓝色紧身衣。他到现在还说这话，如果我做了什么勇敢的事，他总是第一个指出来表扬我。多年来，一点一点的，他的话起了作用。在我妻子看来，我就是超人，这让我感觉自己特别男人。婚姻的亲密性使婚姻具有真理的力量，同样也使婚姻具有爱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婚姻使两个生命融合，并且带领你们进入最亲密的接触，所以配偶的正面评估具有最大的可信度。如果一个不太了解我的人来对我说，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，我当然会觉得又受用又愉快。但这话对我有多大的影响呢？没什么影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心里说，呵呵，这人真好，可他并不了解我。但是如果我妻子和我同住多年之后对我说，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，这话我就能听得进去。他的赞许让我深受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了解我超过任何人。而且多年之后，你越爱你的配偶，越尊重对方，那么对方的赞许就越强大，疗效就越神奇。正如《魔戒双塔奇兵》中法拉米尔对山姆所说的，一个配得赞美的人，对你的赞美超过一切奖赏。一个你非常尊重的人也非常尊重你，这是世界上最棒的事。这个原则也说明，知道宇宙的主宰爱你，这是任何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坚固的情感基础。更深的认识神在基督里对人的爱，这是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。并且我们要记得伊甸园里的亚当，尽管亚当与神有完美的关系，但其人性的关系性质也是为人类之爱所设计的。你配偶对你的爱和基督对你的爱并不矛盾，他们在你的生命中密切配合，一同对你产生强大的影响。婚姻中的爱具有神奇的医治力量，这种爱是耶稣基督大爱的缩影。在基督里， 神看我们为公义、圣洁、美好。世界告诉我们有什么缺点，而且我们知道自己确实如此，但神对我们的爱遮盖了我们的罪，并且继续恩待我们，如同无罪的基督。所以耶稣可以除去别人关于你或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带给你的影响。在基督徒的婚姻里，你所经历的配偶之爱就是基督救赎大爱的缩影。有时候配偶直接将你引向耶稣的爱，有时候配偶对你的赞许乃是效法耶稣的爱，并督促我们更加完全地相信和接受我们在基督里的爱。所以婚姻远胜过其他任何人类关系，它具有独一无二的力量，可以医治一切伤痛，让我们相信自己具有独特的美和价值。